Hello， 欢迎收听夜行动物。今天依旧是龙族前传的讨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第六集。欢迎晨晨。
Hello， 大家好。
可能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因为最近真的是太忙了。录这一集的时候，我连上一集都还没有剪。
哎、欸，不是因为你真的很忙，没办法。
对，我每天都不知道在瞎忙什么。
也没有啦，是认真的忙，不要这样说。
对，然后因为第六集看完之后，其实我们都看了蛮多遍的嘛、嗯。可是因为我真的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做笔记，所以到现在我都是处于一个没有做笔记的状态，只能就是凭靠刚刚临时抱佛脚整理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讲。那我们今天大概也是分成四个主要主角来讨论他们的故事剧情，还有我们一些可能有想到的可能跟原著有关的内容，或是我们在剧情中觉得很特别、很值得拿出来讲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会聊得很随便啦，请大家多多见谅，
多多包涵。
对，请包涵。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从我们的女主角雷尼拉公主开始讲好了。这一集我们其实几个小演员都长大了，
而且都长得很漂亮。
有人觉得他们的颜值就是有提升，那因为我已经看习惯前面的，虽然一开始可能大家说小的雷尼拉长得就是普，
比较平面一点，
但可能看一看也习惯了，而且觉得她的确有演出那个小公主还算是比较朝气蓬勃，然后比较生命力的感觉，
同时的傲气又在。
对，那我们这一次雷尼拉大演员之后，你可以看得出她生了几个孩子，的确有一点疲惫感了。
那个眼袋啊还有皱纹都出来了。
就成为一个女人之后，她面临的状况也比她少女时期还要更加危险跟危机四伏嘛、嗯、除了每一次生产都是一次靠近
死
亡，生死
难关。
对，好像就是古代女人生小孩就这样。而且其实我很想讨论一件事，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总共三次的生产戏。阿丽森没有，但其他三位伟大生小孩的女性，她们的经历的生产都是很可怕的，
很轰轰烈烈，好可怕，
永远忘不掉第一集艾玛艾琳王后她的死状、
oh、
然后再来到这一集，我们迎来两场生产戏。我们先讲第一场，就是我们开篇直接打开第六集的，就是雷尼拉生孩记。也是他跟他妈妈，他妈妈之前对他说的话就是已经成真了耶。当他生小孩的时候、
啊、
他的战场就是女人的战场
就
是
在床上生小孩。
雷尼拉这一次的生产戏非常的让我们直接就是，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大家会有一点质疑说要马上换演员能不能够接受、嗯、但我觉得这一场他生产的戏他演技非常的强烈，加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确不是小女孩，已经变成一个女人了，所以容貌外在有所变化都是可以就是合理化的。
对，
然后这场生产戏真的非常强大，让我们就直接接受了这个长大版的雷尼拉吧。
而且好像说这个镜头是一镜到底拍摄的，我就觉得哇靠，这演员超级强。
对，反正我在看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还有
对穿透出荧幕的那个痛感，
对，还有身上就是黏黏的都是汗水，然后想要 push 但是又很吃力这样子。
嗯，而且好像感觉还是有保有那个公主的优雅，她也没有放声尖叫，她就是
我觉得是公主的威严，就是她没有放任自己
软弱的
一
面吗？
一样。对，但反正我觉得雷尼拉跟她妈妈一样辛苦的生小孩，然后两个人不同的命运，是一个没有生出来，然后一个也是经历千辛万苦，然后终于把孩子生出来了。那在这么辛苦的一个时刻呢，她的继母，邪恶的继母居然要见她的小孩，
对啊，
真的超级不近人情哎。
但好像其实她可以请侍女就是带过去，但她坚持要自己
吧。不相信那个女人啊，
那个女人
真的是不相信，对，那个女人。
我们借此可以看到这两个前闺蜜的关系，在这十年，因为已经过了十年，
对对对，过了十年，
在这十年之间，他们的感情有多么的恶化，嗯、就是到了刚生下小孩，一个不顾对方才是刚分娩的婴儿嘛，小婴儿应该照来说应该放保温箱吧，
虽然说古代没有，
也要把它包起来吧，
对啊，
让
他休息
离开产房呢，
然后去接触外面的空气什么的，
很危险哎。那而且那时候婴儿很容易就早夭啊什么的，
对啊，
谁敢把小孩交给 就不相信的人啊。
嗯，
然后雷尼拉也不愿意就是让侍女或是别人代替他把这小孩抱去，所以他坚持在他还没有拍完二录的时候就要
全身大爆汗，
对，就是以这种刚生完的状态。虽然他们国外的人没有在流行坐月子，可是这也太可怕了吧，
超可怕。而且重点是他就是全身很狼狈的那个状态，然后穿上他的那个服装好像是那种战袍，我就是要去面对皇后，
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公主的
威严。
对，然后的确宫廷中很多贵族走来走去，然后就看着他生出那个小孩，然后一步步的走上台阶。那也有人支持他，但更多的人是窃窃私语，因为关于孩子的一些事情正在宫廷中流传着。那公主她来到了皇后的 chamber， 来到皇后的城堡的时候，阿丽森还在那给我假惺惺。
哦，他那个一个回眸，我突然瞬间，
你应该好好休息啊！
对啊，你怎么会来这边？
别在那边给我装模作样。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讲阿丽森这个 bitch。现在整个已经站到黑
黑
档
黑档。
反正阿丽森叫公主来，没有什么好事，她就是要确认这个小婴儿的眼睛还有她的发色。因为呢，雷尼拉已经生了两个小孩，这是第三个孩子。那他前两个小孩呢都没有坦格利安家与瓦列利安家金发紫眸的血脉特征，全部都是黑发褐色眼睛之类的。
都是棕发。
对，棕发就是棕色系啊，对，棕色系男孩。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宫廷中的传言，就是说这些小孩都不是公主跟兰尼诺亲生的，而是公主与她的情人，传说中的情人就是哈尔温斯壮，就是我们前面再三强调非常重要那位先生，他在这一集当中呢的确成为了公主的情人。大家都在讨论说是不是因为他上一集在那个婚宴的暴乱中救了公主，就展现男友力，然后赢夺了公主的心。不知道，反正这十年有很多事情他是跳掉没有演出来，就让你自己去想象。因为原著中也没有讲那么细，我觉得这有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啦。因为优点就是不会浪费太多事情在原创剧情上。然后缺点就是可能对原著没有那么熟悉的人会不会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才隔了一集，然后这中间有一些事情是没有 catch 到，然后就演变成现在的剧情，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如果没有那么注意到公主跟那个哈尔温斯壮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无法理解说为什么他们突然就在一起，然后还生了三个小孩。
对，反正其实前面就有铺点梗，
对，
虽然主要的感情不是铺在他们身上，但是有一些蛛丝马迹暗示了。那反正对，现在事情就已经木已成舟，请大家
现在就是这样，
自己去补原著或者是自己去往前看。反正事情就是这样。那哈尔温斯壮其实比起小说中他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因为其实在原著里面他对他的说法也是就是大家传言中公主曾经脱光光去找科尔，然后想要献身给他，但科尔拒绝了，所以公主就伤心之下就裸体在城堡里面跑来跑去。
好可怕的公主。
然后就遇到了哈尔温斯壮，天雷勾动
地
火。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情欲的一段地下之情，不过在这一集当中可以看出来两个人好像是有真感情的，那个眼神中有很多的
温柔。
对，那哈尔温斯壮看起来也是个对小孩非常好的父亲，我觉得他有这么对小孩这么好的父亲，像上一个在冰与火世界中就是奈德
斯塔克，
对，会这么温柔对小孩的没有几个了，
真的耶。
而且他的教养方式真的跟
奈德斯塔克很像，
对，非常像，就是他会好好教育他的孩子，然后也会在战斗的时候就是想要给他们一些指导，但是温柔的指导。而且他看小孩抱小孩的眼神都好温柔哦，
就是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结果这个好爸爸
那我后面再讲。
好，那公主这里呢 还有就是非常重要，就是她的老公兰尼诺嘛。那其实兰尼诺也是陪着公主一起去见王后，在上楼的过程中但兰尼诺感觉就是一个 没有亲自养过小孩，然后只会在旁边就是偶尔来逗一逗的那一种人。
我也觉得。
然后他跟雷尼拉的关系其实没很糟，他们两个就只是亲戚之类的。
对，我们就是利益共同体的感觉。
对，好像平常没有就是真的很参与对方的生活。
对啊，因为后来雷尼拉也有说，好像你对我们的关系有点就是不在乎。
嗯，就兰尼诺很显然就是他在宫廷中应该就是忙着喝酒跟其他的人玩，并不是很参与就是家庭的活动。然后他又很想要抱那个小孩，但雷尼拉好像也不放心把那个小婴儿交给他抱。
他看起来就不太会抱的样子。
对，然后反正就是到了皇后城堡之中，皇后就是当着国王的面就是在那边说一些风凉话，而且还趁国王没有听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跟兰尼诺说哦，你可以再加油，迟早有一天会生出来像你的小孩。
我觉得那句真的是一出来的瞬间觉得搞什么啊，你
这是小说里面有写到但我忘记是往后说的，反正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哦，你这个
好像是蘑菇转述的、哦、然后我就想说哇哇还原耶、欸、原著，然后但是听了就会觉得哇怎么会那么贱、
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好可怕。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流言蜚语，国王都是很开心的。我在里斯装聋的人叫不醒，装睡
的人
叫不
醒。
他就是啊，生出小孩，我女儿真是太棒了、啊，
我女儿好棒，连生三个儿子，
乖孙这样，
他会变成很棒的勇士。
对，他就是很开心啦，觉得啊，我的王国有人可以继承了，
开枝散叶的感觉。
而且他在看那几个小孩子在练舞的时候，他也是一种，他跟那个他的国王之手一起在看那几个小孩子练舞的时候，他就满脸的欣慰跟开心。哎，
他一直活在谎言里面。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被骗，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不 care、嗯、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是活在自己制造那个谎言里面。这些小孩都是我们坦格利安家族的人、哦、是这样没错啦，
的确是啊，
但就是血统纯不纯正他就不 care 了。
而且我觉得他很觉得这些小孩子应该就是兄弟感情很好啊什么的，是其实我觉得是某方面是代表他跟戴蒙的
投射吗？
在童年，至少童年的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区域吧。嗯，因为其实你看得出来，他跟戴蒙是彼此又没有办法一起生活，但是又很在乎对方的兄弟。
对，而且弟弟是尊敬哥哥的，
再怎么样都没有要反谋反的意思。嗯，而且在之前戴蒙有一次回那个 King's Landing 的时候，他不是办了一场宴会午宴、嗯，然后就是。还在跟他的新王后说啊，我弟弟以前怎样怎样，妈妈最疼爱他，然后他以前都在妓院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他的会不会是某方面来说，维塞里斯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他的兄弟感情是好的，所以他
是哦，
所以他期待，他觉得这些小孩，他的继后的小孩跟他女儿的小孩也可以相处得很好。
嗯，我觉得是这样欸。
他以己度人，
他就是投射，就是我的童年，你们也会这样子的过吧？
对，你们都可以互相扶持吧。
你们就是兄友弟恭啊什么的。
没啊没啊，妈妈都
妈
妈
跟那个妈妈跟女儿闹翻了，
不是同一条血脉，怎么可能齐心呢？
对啊。
那再来讲一下公主的三个小孩好了，有杰卡里斯、路斯里斯，还有刚生出来的 Joffrey。Joffrey 这个名字其实是兰尼诺想要纪念他那个被锤死的情人。
对啊，不是，我想说乔弗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
而且其实在这时候 Joffrey 不是什么高贵的名字，因为他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阿丽森还说：“哦，我记得坦格利安家族中没有这样子的名字。”
他说：“哦，这名字很稀有呢。”
对，在那边酸，
超酸。
兰尼诺在原著中其实很想给他小孩取 Joffrey 这名字，但是一直被海蛇阻挡。然后直到第三个最不重要的、嗯，因为前面几个小孩继承权比较靠前嘛、
啊，
那到了第三个的时候才终于答应让他取名。那他这次也有就是演出来，就是他擅自给这小孩取名，雷尼拉就很不爽，想说你要给他取名字都没有先得到我同意吗？嗯，孩子是我生的好吗？
只有我在流血，你在干嘛？
对，但好啊，最后雷尼拉还是给小孩子命名的这个权利、嗯也算是他们两个还没有真的，他们俩不会闹翻啦，只是有时候会不爽而已。
嗯，我觉得最多是不爽啦。嗯。
那反正就是这三个小孩子呢，这一集当中没有看到，其实都是蛮可爱的。而且在练舞的那场戏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是真正的霸凌者哎、欸。
嗯，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中二吧，
对，就是中二。我觉得真正的霸凌者是小一梗哎、欸，因为他其实还有在推那个小的，他还有推路斯利斯，
对，
那边乱推
什么的，就是撞来撞去。
对，然后我觉得那两个小孩子是跟着他玩，然后就是跟他一起就是取笑他的弟弟伊蒙德。欸、
嗯嗯，
这样子的话，伊蒙德是他们的什么、啊？叔叔？
对，
哎、欸，还是不对，舅舅？
舅舅哦，因为是妈妈
的兄弟嘛。
对，妈妈的兄弟是舅舅，
所以这个辈分很乱，
超乱。
好，反正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细聊这场戏。那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是阿丽森嘛，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一集看到她的转变会这么大，我可以彻底的讨厌她、欸、
恐怖情人又升级了，
怎么会变得这么讨人厌呢、啊？
因为我觉得她的那个讨人厌的程度远比就是《冰与火之歌》的瑟西，因为她一出来哇，那个嘴脸完全是瑟西的那个你知道加强版哎、欸，好可怕！
她在教养那个小伊耿的时候，我们俩因为我跟晨晨并不同时看的，
嗯，
但是当晨晨，因为我比他早看，然后我没有先爆他的雷，但是我记得晨晨来敲我，就是他看到哪里，就是他边看边讯息我说，
哦、
我们俩就讲说怎么可以 Saucy 2.0 啊，
超级啊，
就是他在教养他的那个小伊耿的时候，简直就是 Saucy 在教养
托
曼。或者是在讲 Joffrey 的时候，
嗯，
整个疯婆哎、欸，
很疯
哎、
欸，而且我被他突然那个就是抓住那个小伊耿的下巴，我整个吓一大跳，而且他就是一个咆哮式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的那种感觉，
欸、马景涛哎、欸，马景涛，
对啊，马景涛，龙族马景涛，
对啊，讲到这场戏真的太好笑了，哎、这场戏带回太多就是《权力游戏》的 Deja Vu， 就是当小伊耿这个。中二屁孩给我站在窗边干嘛干嘛的时候
啊，就是那个
我怎么联想到哎，别站在窗边啦、啊！你未来有一个人站在窗边就发生很不好事，就是托曼。
而且是不是说那扇窗是不是刚好就是托曼
很像托曼
对、啊、
那扇窗，只是托曼的窗可能再
更
打开更
华丽一点，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皇宫过了几百年、就
是、还
是
要修
剪一下，但那个视角简直就是托曼哎、欸！
可是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啊，整个毁坏我对一开始我上一集还说哇小伊耿好帅哦，
虽然上一集看预告的时候知道小伊耿会是找一个比较好看的演员来演，但是在原著中小伊耿不是什么好货色，
嗯，
我只能说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也不是一个会成为好国王的人啦，因为他就是喜好酒色啊，你这一集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他连
他除了自己在那边
打手枪，
对，打手枪之外，他还在那边跟不是很屑他的婢女眉来演去，
对啊，他一直
盯着人家看、欸，
好变态哦！我想说干嘛，
才几岁你就给我在那边，
对啊，
长大还得了？他现在就是一个还没有虐待是虐欲的 Joffrey 的感觉，
嗯嗯，
是不是？
又觉得哎、欸，你才是叫该叫做 Joffrey， 你是干嘛？
反正哎，小伊耿看起来就是没救了，而且好像还会霸凌弟弟。
对啊，
感觉就是他带头霸凌。
我觉得就是他，不然怎么可能？他们就是小杰跟小鹿啊，我不会念他的名字，直接念昵称，
我们直接就叫小杰、小鹿还有小乔。哎、欸，小乔，
就是小杰跟小鹿不可能就是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啊！
我觉得，
嗯，在他们一家子小孩子练舞的时候，去驯龙的时候啦，
嗯，
感觉是 Joffrey 带头带着这几个小孩去送给他亲弟弟一只猪，
粉红死神，
对，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超北蓝，
我有点担心那只猪会不会后来被 Jacaris 烧死，嗯，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设定蛮好的，就是在那个龙穴的时候都有专门就是的驯龙人，
嗯，
然后带领这些小孩子去跟他们的龙亲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一集当中呢，还有就是伊蒙德这个已经有点长大的小王子，他还没有他的龙，就在坦格利安家不算是太常见的事，通常都会有啦。那因为他们每个人在怀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都有一只龙嘛，龙蛋，但他的 他在小说中呢，他之所以没有龙，是因为他好大喜功，他想要很厉害的龙，
是这样哦。
对，他在等一只很厉害的龙，
还是他也是梦人，就是说我在等一只很厉害的龙、
不是不是，只是他有这个欲望而已。然后所以他不愿意屈就于眼前这些，因为你看他们其实这次在遇的都是小龙哎、对，他想要的龙我们先不爆雷了，反正他想要一只厉害的龙。那但这一次他把它改编成他是找不到属于他的龙，所以他才会一直被他的就是哥哥还有其他小孩子欺负。那这我觉得这某方面来说也是让他的人格好像在童年中有一些阴影，成为了一个很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之后比较是一个比较阴暗的人。
不是，为什么这两个金发小孩到最后就是你知道人格都会走向扭曲化，但咖啡色头发小孩像就我们很乖巧。
也不一定说金色，因为坦格利安家人不是伟大就是
疯狂
吗？那可能就是阿丽森后
阿丽森那派的都继承
的目前都不是太好。我们之后再看啦。他现在感觉他就是在童年的被霸凌这件事情感觉会影响到他。好，我们既然都讲到了伊耿跟伊蒙德，那我们来好好来讲一下阿丽森的其他的小孩。其实还有一个小孩，最小儿子戴伦，我们好像没看到。
戴蒙好像还
戴伦
是戴伦哦。
对
哦，我看翻译写戴蒙。
已经出现了吗？
还没。
对对对。所以不知道是生出来还是还在婴儿床还是还没生出来忘记了。那我们看到他的女儿长女，就是之前已经生出来，我们有看到他小时候。叫海伦娜。海伦娜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想到无庸武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那边玩那个虫子，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小孩，因为他感觉不是一个正常跟妈妈的沟通，不是处我觉得他有点展现出某一种自闭儿的那种倾向特质，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没到那么严重啦，
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也可以跟弟弟啊跟妈妈有一些正常沟通，
没有跟弟弟说话，但弟弟冲进来哭的时候他有转过去看，担心的看了一下。是担心吗？还是就只是愁眉苦脸
就想说你干嘛来吵我的那种感觉，
他就沉浸在他的昆虫世界啊。但那时候我跟你讲的讲完之后，我们讨论之后是觉得可能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的确在原著中海伦娜不是一个很开怀的女子。我觉得她在原著里面好像被写成就是没有太美，
是
少数的不美的坦格利安。
不要这样忘女性角色。
这一次是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蛮
可爱的 小女孩。可是这一次她的戏啊，我觉得加了一个蛮特殊的设定，就是他好像疑似有预言或者是有梦人的能力，因为我们之前有说坦格利安里面有人可以御龙，然后有一些人可以成为预言者，那我觉得这一次在他的台词之中讲出了两句很重要的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没发现到的话我们现在跟你说，然后你可以回头去看，会有点 surprise， 会觉得这编剧天哪，这里真的加太好。但是这里要说的就是可能会爆到之后的雷
这个真的会爆到。
反正我们这系列本来就是会爆雷，只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考虑到大家的观感，不过这里不说的话真的是不行。
这个彩蛋很
对，
我觉得一定要知道
就是他弟弟冲进来跟他妈妈哭，就是说我被霸凌，他们送我一只猪什么什么的时候。海伦娜就默默看着他的虫，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在跟他弟弟说你以后会有你的龙的。但是他在这时候海伦娜看着他的虫说他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这里就爆雷了，就是伊蒙德未来会失去他一只眼睛，那怎么失去的我们先不讲，
对，
保留给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体会这个乐趣。那这很明显就是一个预言呐，
对啊，
所以我就在想，他是会，他是曾经梦到这件事，然后在玩虫虫的时候说出来嘛？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小孩，他应该就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母， 可是他是在对着虫虫讲，所以我才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无用武的状态就是你知道自言自语，然后比较不善于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预言，我其实没有很确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妈妈继续在安慰他弟弟的时候，他有说他就看他的虫说最后一节完全没有脚、有人在说是不是小一梗未来小一梗未来会重伤，然后可能就变残废这样。
但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觉得那个好遥远哦。
对，这给你来，
因为我其实后面想说哈，会到他的预言可以到这么远以后的事情嘛？因为他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对啊，《冰与火之歌》预言早就出来了，
超远的。对对对，因为他的其实有意思，就是说，维斯特洛大陆最后的那个王国王呢、他就是没有脚的人。就是他
这里是说最后
一环，就是组成，就是回那个拼图拼回去的那种概念。
对，
那我们就是维斯特洛大陆的那个国王，后面看完《冰与火之歌》，大概就知道
Bran
是我们的 Bran，
曾经也站在窗边，然后还发生不好的事情的 Bran。
对，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么巧合。
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第一个预言是很确定的，只是这两个预言真的是完全展现了她的独特、这个少女她不善于跟人沟通，然后她这么专注于昆虫，但她说出了两个不得了的预言，
这会让我以后就是开始注意海伦娜说的每一句话耶。
我觉得海伦娜，我猜她的戏份不会很多。
嗯，好像是。
对，但是她还是会持续的出现啦。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讲完阿丽森这一家子之后，必须要继续带出他的绿党的这一些党众们。OK， 有其中一个很讨人厌的，就是讨人厌程度完全没有在输阿丽森的，你应该知道我要说我是谁吧？
就是那个晕船仔啊！
啊，没有看过这么渣的人、
好可怕！我觉得柯尔到底这十年黑化，
我人生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分手之后还要讲前女友坏话的人，
而且骂超难听哎，好可怕！
在我的大雷上哎、他还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什么
他是一个被宠坏的贱妇。
对，
我听了那句
spoil count 超难听，
而且他那个语气真的是充满着恨，我听到之后就说，
而且他还说他是把人吸干人血的什么蜘蛛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好坏、你自己在那边晕船，衣服你脱的，然后你都把就是责任都推卸到女生身上，怎么回事？是他勾引你的没错，但你如果不脱衣服，他能拿你怎么样？
对啊，你不进去就不要进去啊！
对啊，他难道会把你杀头吗？
对啊，自己在装清纯、装圣人的感觉，
也没有对他就是口出恶言呢、虽然拒绝他。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很糟糕、
超糟，而且重点是他就立刻投奔就是皇后那个阵营去，然后开始诋毁公主，我觉得
这个贱人
多生气。可是我觉得柯尔真的还是十年之后还是变得很帅啦，
他是帅啦，但是我现在真的完全不粉他，
但就是你说个性扭曲不行。
对，我真的是粉变黑耶、
你变黑粉。
对哦，还有一场很重要的戏，就是雷尼拉去见王后，抱小孩去给王后看的时候，他要进去之前，那个科尔不是站在门口吗？然后出来之后，科尔也是目送着公主跟他的夫婿的背影离开。那我不是有跟你说，他就是其实雷尼拉都给我们的那个镜头中都是给我们雷尼拉的背影，雷尼拉眼中的科尔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科尔的
视线一直在公主身上。
对，所以他放不下，
对，
他就是没有要放过雷尼拉的意思。可是在雷尼拉来说，他早是已经翻篇的事情了，
对，他已经是就是你知道
身外之物了，你还要怎样还要怎样？就是一夜情之后，女方不跟他交往，然后他就暴怒，然后到处说女方坏话，还要去黑女方的人，
很可怕
不觉得感觉会出现在直男那个？
你说那个连 IG 还是什么那个语录，我那时候就有这样想，我觉得好可怕，
真的很值得去投到那个板上。而且雷尼拉离开的时候，他一路低着二路，
很可怜呢。可是重点是科尔的眼里完全已经没有任何的怜悯了，他就觉得我管你去死啊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口出恶言，难听到就是阿丽森
都吓到，
盯着他就是看，就是说怎么可以讲成这样，然后他要抱歉。我觉得是太难听。可是我不是有问你说，是阿丽森会有点不爽，是因为他不应该在一 个 lady 面前讲出这么难听的字眼，还是他没资格说雷尼拉这么难听的话？
我觉得都有耶、欸，
因为
但前者可能多一点，因为我觉得阿力森已经不 care 了，就是你知道，
可是他可能会觉得雷尼拉还是我要杀的。
哦，你是说我是组长的那个？
就是他是我要攻击的，就是
你不要来插话，这样吗？
对，还是他也会觉得克尔没资格？
我觉得
身份上没资格说成这
样，是身份上的问题。对啊，
因为他后来不是说什么体统跟荣誉还是会正。
证明那一切
胜利的什么的，
哦，
他就是很在意这两件事啊。
但我就想说，好，他现在就是搞私生子了啊啊，又怎么了吗？
因为私生子这件事情，真的在阿力森眼中看起来是罪无可恕哎、欸。
对啊，因为我想说，他如果好，他们真的要讲究就是纯正血统的话，那他就是大可以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坦格利安家族，就是一直就是你知道近亲结婚什么的。
对啊，那阿力森你又算什么呢？
对啊，因为他只是因为他
是
明媒正娶啊，对啊，
对啊，也不是说私壮家是什么
低下的那个
人吧？
对啊。
虽然好啦，
只是他们的关系不正统，所以阿力森就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在维基透露上，正不正统这件事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Jon Snow 以前一直被说你这个 bastard， 然后他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切就是姓史塔克的人可以得到的东西。
对，
不过，真的要讲血统纯正的话，我觉得阿力森你。生的小孩是没有办法跟雷尼拉比的耶，他才是第一个王后。
对，
而且那王后也有坦格利安血统。生出来的公主才是最高贵的，你在那边替你儿子吵个屁呀、啊！
真的，
还有阿力森会疯成这样，也是因为他老爸的话，这十年来不停的在他耳朵旁边折磨他吧。虽然他老爸离开了，可是他一直
应该有些书信往返吧，
一直回想着他有一天会杀了你的儿子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冲进去跟他小一梗在那边乱教小一梗的时候，就是说你就是你活着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你连呼吸都很危险。
对哦，讲到这场戏很好笑的是，他看到他儿子在那边打手枪的时候，然后他反而没有任何的震惊，可能是看过很多次嘛，然后他也没有要管他儿子衣不蔽体，就一直冲过去跟他讲这些要模拟的话，
而且他也不会管说万一他吓到他儿子掉下去怎么办。
对，或是他儿子以后从此不举生不出小孩怎么办。
我们想好远哦。
对，因为小孩子做这件事被妈妈看到其实是会有很大的
阴影，会有心理阴影。
阿力森心中完全没有想这件事，他就只想着王位王位王位。
那我们只能想说那伊耿的心态可能也很强大吧。
我觉得伊耿一个人还可以继续这么色，也是蛮厉害。
对啊，你看他后来就是在那个练武场还是在打量其他人。
对，反正而且一个人也是蛮白目，在他妈妈面前说那我就好像是说那我就不要跟姐姐抢就好啦，至少、
啊、
说类似的话。
他说那是姐姐的，我不
那我就不要就好啦、啊、他其实在原著中的确是一个没有想要模拟，是他爸妈是他妈
妈
还有他外戚那边的人推着他上台的。对，好啦，那这两个很讨人厌的家伙我骂完之后，还有一个
很可怕的人。
对，我觉得大概是我目前看下来，我觉得已经是超越我以前看过所有恐怖的人了、欸、我觉得真的超越了。
真的吗？
我们现在来细细的聊他的罪状好了。这人就是拉里斯斯壮，就是斯壮家的小儿子。
Second son。
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同一家人可以差这么多，
性格差很多。
莱昂诺斯壮是一个我目前看下来最也算是有智慧，他都给出忠心的建议，而且是正确的建议的一个国王之首。然后又不像泰温那么恐怖，然后也不像史塔克奈德史塔克太过正直，对，就是一个忠心的人。然后他的儿子虽然跟公主通奸，但他是一个好爸爸、好情人。就没想到这个弟弟真的是黑心到一个不行哎！好，
弟弟好可怕哦！
这十年来应该是很长的跟王后聚餐，他有点像是王后的 Valis， 就是情报总管的概念，而且他是瓦里斯结合小指头。然后
可能音程还要再加很多，
在 max 很多倍
音程，
对，大概是5.0了吧。
他真的好可怕。
因为其实光是小指头加娃娃也是就已经够恐怖了。
对，
那重点是他，
他的手段又更粗残，
对，他还是一个弑亲者。这个在维斯特洛里面是一个完全不可以饶恕的罪孽，而且只要你犯下弑亲的过错呢，你就其实在原著中你是会有报应的，
会受到诅咒。
对，那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我心中已经变成就是整个冰与火世界第一二人，是因为他杀了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而且是用火烧死的。然后我觉得这点基本上已经可以跟小波皮媲美了。
他在把那些派出的杀手，
他先把他们的
舌头
先拔
割掉那种的，我就觉得哇靠，小指头，不是小指头，
没人叫他去做这件事哦。
对啊，
他自
己
要
去
做的，
所以我就想说他到底多恨他哥跟他爸。
我们现在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因为他这个跛足嘛，他应该从小就内心扭曲。因为他除了是 second son， 他还是一个跛足，然后他所有的功劳必须要靠自己挣来，但是他的残疾又让他在走在这条路上更困难。
对，
然后他哥哥又是全国知名的勇士，虽然好像之前都看到兄弟很常在一起，可是我觉得他哥哥越成功带给他的自卑还有一些黑暗的心理层面可能就更重。然后他父亲又是一个看起来相当正直的人，所以可能他觉得他自己的手段，因为从他第一次出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到处在收集情报的情报贩子嘛。
对，
所以他的所作所为肯定是不受到他父亲赏识的。
对，因为觉得他这样的方式应该不是很光明磊落。
那赫伦堡也没有他继承的份。
对啊，因为他是 second son，
所以我觉得他在后面他那段独白就是说爱会拖累什么人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想说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好了，我自此以后我就没有任何的负累了，你们给我让开我的路，接下来就是什么都是我的了。
但他手段真的太可怕了啦，
而且他放火
纵
火犯罪加一等。
哎呦，
因为同时会烧掉很多人嘛，而且你看像最后斯壮这么哈尔温斯壮这么强壮威武的人都在那个火场中就是敲门跟他父亲求救，他说我被火烧到了什么什么的。这两父子死了多绝望啊。
对啊，
因为哈尔温跟公主的奸情快要挡纸包不住火了，所以就是莱昂诺斯壮先去跟国王请辞，但国王就啊，我不能没有你啊。
对啊，真的是不能。
对，所以就只好，那我就说，那我先把我儿子送回去继承赫伦堡，那这父子就回去了。没想到会被亲弟弟暗算，亲儿子。
而且重点是那个拉里斯还说，哦，那是因为我们那个城堡有一些就是你知道诅咒的传说，就是通过的人都会被审判，他说明明就不是。
的确的确，赫伦堡得到赫伦堡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
啊。你说是幽伦吗？忘记了。
不是
啊，搞错了。
就是在原著中很多继承赫伦堡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们有认识一个赫伦堡伯爵啊，小指头。
哦，对耶，是他。
他曾经被封赫伦堡。 OK， 好，那这个疯子呢就这样杀了他的父兄，然后喜滋滋的跑去跟王后就是领赏，但王后被他吓呆了。
对，阿丽森想说，
阿丽森的绿茶婊，还有那说这不是我要的，
我说我没有叫你这样做啊。
我觉得他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但他不愿意背上罪名的人。
我觉得对，就是
绿茶婊啊。因为他还是只能接受啊，而且这对他来说绝对是好处啊。
他只是不愿意承受后续那些如果人家去追查他的状态，好不好？
而且他完全就是因为这样被拿捏在那个
拉里斯的手中。
对，而且拉里斯说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会给我应该得到的奖励的。总有一天
哦，
超可怕，
超级可怕，
总有一天要把他给他国王之首位置吗？
不是，而且重点是他有叫阿丽森说你现在可以写信给你爸了，叫他回来当就是国王之首。那我就想说天哪，绿党越来越壮大了，好
可
怕。
他这个简直就是再加上一些什么泰温的计谋。然后小指头加上瓦里斯，然后再加上小波皮的神经病乱杀人。
有有有，天哪，他是这四个人的 mix
好可怕哦！我真的觉得他现在是我心中最坏的人，我暂时想不到谁比他更坏
好像没有，
加上老波皮，
好像
不加在一起。
你说，即便好像血色婚礼就是那个很坏的人，我觉得好像也没这么坏。
血色婚礼也很坏啊，
但
可
是
我觉得血色婚礼不是杀
亲人，
对
对啊。
好，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曾经杀过亲人的人好了。我现在印象中非常清楚的有两个，但是有一个在影集版中没有得到报应，我觉得是编剧忘记这件事了，就是小恶魔
对啊
杀了他爸在马桶上
但不是好像有一说可能说小恶魔真的不是，
对，因为有一派人觉得他应该是个弹格利安，然后觉得他不，因为凤凰好像曾经对泰温的老婆就是不
放下气手，
然后泰温就说原来不是我的儿子，
对
什么的，然后这在原著中还是个问号，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不过，影集版中小恶魔是没有得到报应。那还有另外一个弑亲者，就是罗伯·史塔克，他杀卡斯塔克的时候其实就是弑亲，因为卡斯塔克一直以来跟史塔克家有非常紧密的联姻吧，所以就是血缘非常的近。然后那时候其实他杀卡斯塔克也是导致他就是自取灭亡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好，这是我暂时想到的，如果之后想到的话再补给大家好了。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主角，就是维塞里斯。他这一集呢就是更加老化了，头发都快掉光了，脸上都是斑，然后他还有一只手不见，这是我就是看第二次才发现的。
而且你不觉得他身上肚子很扁平吗？感觉很空虚。
我不知道，我是觉得他就是已经烂到截肢吧。然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的那个 master
换人了，
对，换人了，换成之前的学徒。那但那学徒也长大了，就之前说要用驱疗法的那一位已经没了，
他终于没了，
然后是用草药的那一位留下来但他也换了演员。好啦，那很明显这一集国王的权力旁分了。你看他的 heir 可以去参加御前会议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王后也可以啊？
我
真的不
懂，我超看不
懂
欸。
对，
而且还可以介入然后干涉，
果然是 Cersei 二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场在做模型，然后阿丽森冲进来跟他吵架的戏，可是那一场戏呢就是我觉得很好笑，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他做模型。那以前不是阿丽森都很贴心的在陪他做模型吗？这件事已经没有了，阿丽森根本没想要管他战模型。然后还有一场戏是国王在那边想到他以前死去的妻子，他不是在亲那个艾琳的戒
指
吗？
对啊，
就想到他的第一任老婆，就现在的老婆很让他不如意，就想念他的爱妻。然后这时候之前一直不断出现的那只老鼠又出现了。就是坦格利安的家族的确是一直不断的在
腐败嘛，
对，然后什么人都可以来咬一口的感觉。
但好像也有人说因为老鼠这个东西一直出现在每一集，然后大家就有在猜说因为拉里斯跟拉里斯有关系，他好像是可能跟布兰啊那种异形者有点类似，因为我看到有这个说法，大家有人在猜，因为想说会不会他异形成老鼠，然后看了很多东西。
脑洞大开。
对啊，我就想说真的假的？因为像布兰可以附身在乌鸦上面，或是各种动物上面去看大家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有人说哦，其实拉里斯可能也是异形者，所以他就可以附身在老鼠上面看到就是大家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像你说的脑洞大开，但有一派人是这样说的。
好哦，我们之后再来看好了，编剧有这么厉害吗？
我也蛮困惑，因为看幕后花絮也没讲到这件事啊。
好，那再来就是聊一下最后一个主角，就是戴蒙。其实我觉得这一集他都很迷失欸，他整个好啦，他现在跟兰纳尔结婚了，然后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然后就是云游四海，神龙侠侣这样。但其实他这婚姻好像没有很幸福欸，明明应该要很幸福的，但其实我觉得是一场戴蒙对自己的放逐，因为他离铁王座越来越远了。首先君临那边小孩不断出生，每一个的继承顺位都在他前面
对，
没有他的份，然后也没有娶到最想要娶到的那个人。然后虽然兰纳尔也不错，然后也会骑龙，可是总觉得好像生活中他最想要的没有得到。然后其实他在跟兰纳尔的对话中，他还有说远离那些宫廷权谋也很好啊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不是他的真心话。
对
对，他其实是需要舞台可以给他发展的， 可是他现在就是在
自我放逐。
对，那我觉得这一集的戴蒙也没什么好说，大概就这样。
对啊，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兰纳尔，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二个产妇。那他一直想要劝戴蒙回到他的家乡，然后他也不想在外面流浪，他想要回去他的父母兄弟身边，但是戴蒙就是在就想回去。那兰纳尔在最后呢就难产了，然后他是一个烈女子耶。
她我觉得她
我没有看过性情如此刚烈的人，
啊，
我真是佩服她。因为她从小就让我们看到她很爱龙这件事嘛，就是从她在跟国王 dating 的时候就说啊，你知道瓦格哈尔吗？
对。
然后最后她其实应该有一场她去驯服瓦格哈尔的戏，但好像被剪掉了，
好可惜。
然后这一次她驾着她的瓦格哈尔出场，那她的离场呢也是跟她的龙瓦格哈尔有关，因为孩子生不出来，胎位不正，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剖腹，但是戴蒙又不愿意让他受这个苦，所以兰纳尔居然就自己冲出去，然后去找他的瓦格哈尔，然后在那边扎卡利斯，
他的念法也很不一样。
我觉得兰纳尔他的声音比较妩媚吧，对，而且或是痛到已经歪掉。看得出来他跟他的龙是真有真感情，就是像丹尼利斯跟他的龙一样可以沟通的。那瓦格哈一开始是你在说什么，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一直求求瓦格哈尔把他烧死，然后瓦格哈最后就知道，好，我知道了，他没有说出来让我感觉到，瓦格哈的表情就是我知道了， 我就让你走得轻松一点吧。就喷出那个龙焰了，我真的好壮烈哦。
我觉得他真的是本集的高光人物耶。
对，
他太棒了，就是，
他真的也没有想说要剖开了肚子让那个小孩出来。其实在原著中啊，他是生出一个畸形儿的样子，
对，还是早夭了。
对，然后他自己是三天后吗，就是因为产褥热，还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是也是死的，
好像说他想下床去骑
龙，去骑瓦格哈尔，
然后就摔倒就挂了，
在楼梯间就挂了。不管怎样，他想要骑龙，跟他最后选择让龙烧死他，我觉得都一样壮烈，都是一个值得给他很多掌声的烈女子。
对，
他就是应该生来成为一个龙骑士，而不是为大家生小孩的机器。
而且他在教育女儿，根本就是跟阿丽森那一组是对照组，因为他的女儿不是也没有龙吗？
对，
他就一直安慰他说：“你一定有办法。”
妈妈也是十五岁才有龙的，
啊，
什么？
就是如果你想成为龙骑士，那你就要努力的，就是去争取。
对，
但是那个阿丽就是说一些很偏激的话或什么的来。
不想讲阿丽森那讨厌的女人。可是为什么戴蒙好像不是一个好爸爸？他好像
不怎么
管他女儿，欸，他跟
对，他跟女儿们关系
那一只
好疏远哦。
不知道为什么戴蒙可能就是一个很自我，把自己看得最重要的人吧。这两个小孩，希望他们
好好
失去妈妈之后可以好好生活。但我觉得戴蒙没，其实不管怎样，遇到难产这件事，不管是维塞里斯的做法还是戴蒙的做法，都没有办法救妻子。
对啊，在那个古代真的没办法，你就是好像只有死路一条的感觉，
好可怕。
我每次看完龙族前传或是冰与火生小孩的片段，我都会觉得以后不要生小孩好了。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可以讲，就是在那个御前会议的时候啊，其实雷尼拉提出了整个龙族内战的唯一解法，就是让他的儿子去阿里森的女儿，但是被阿里森无情的婉拒。
我会再考虑一下。
对，无情的婉拒。虽然这件事情没有在原著中有写到，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唯一解法，就是让他们共一起统治啦，然后一起生出后代的话就没什么好打的了嘛。
对，但他就觉得不行，你的儿子就是血统不纯
的杂种，
对，就是 Bastard。
然后国王，而且我觉得维塞里斯他权力也太弱了吧，身为国王你自己答应，
你没有话语权吗？
你为什么要看阿丽森脸色啊？真是白痴。
而且他们后来要走回就是房间的时候，
阿丽森还说等我死了吧，
对，然后就想说你现在就是你知道凌驾于国王上面了。
我觉得维塞里斯就是谁都不想得罪，所以才导致最后就是内战，
就是呼应到你就是前几集讲的，他就是太软弱了。
对，他真的是一个白痴，
疯狂大骂。
但是在这一场戏，我觉得有一个画面是好像只有身为女人才可以懂，就是公主她溢奶了，
对，
就真的很糗。 可是阿丽森是唯一有注意到的人，
嗯，
因为她也曾经是一个孕妇，她也是一个，我觉得在某一个时刻，这件事情在这个宫廷里面，也只有她能够同感受雷尼拉所感受到的，
对。
对，但这并没有，即便雷尼拉在他面前就说我们想到我们过去曾经的友情什么的，有让他短暂的恍神了一下，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就是他们这十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对呀，
即便同样身为女人，然后曾经是好友，但是都没有办法挽回了。 OK， 那我们大概都把这一集的重点都讲到了吧，
应该吧。
好，希望我们这次混乱的讨论大家还满意咯。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看完第六集之后的一些小心得。如果真的还有很重要但我没讲到，我们下次再补啦。那就今天的讨论就是要先到这边，然后很期待下一集，感觉黑党跟绿党之间又会再更加激化。那这一集的最后呢，是公主已经受不了君临的那些耳语了，所以她不想再忍受这样子的侮辱，然后就回到了带着她老公还有她老公的情人
还有三个小孩，
对，回到她的龙石岛。那不知道她得知她的情人的惨死之后会是什么反应呢？然后之后更加激烈的状况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就期待下集再跟大家分享咯。先到这边吧，拜拜
拜拜。